这个是辩才无奈，他这个舅舅啊就赶脚啊，将来这个孩子出来可能会比他强。那么当时印度的这个都是宗教的这个性很强，所以他就是不顾一切的到山里去学外道，学四维陀典。那么他学法的时候啊，连剪手指甲的时间都没有，所以后来叫做大喜啊，他这个磕膝盖很大，甚至于啊指甲很长。那么学好回来啊，这是学了很久了，舍利弗已经出世了，已经是出家了，跟着佛陀出家了。那么他去找佛陀啊，来要这个舍利弗，要他这个侄子。他说我这侄子不能跟你出家，他的辩才无奈应该超过你，我要带回去。佛陀说不行啊，他已经出家了。那么两个人就辩论，当时可能是实行这种辩论。那么两个人呢，佛陀跟这个俱悉罗呢就开辩论会。他说如果我要辩论输了，你把舍利弗带回去，如果你要辩论输了，舍利弗不能走，但是你的头要给我留下，要砍头。俱悉罗就答应了，答应佛陀就说那你自己出个题目，我先让你出个题目。他说我呀是一切法不受为宗，就是我好坏不受，苦乐不受，就是色受想行识那个受，这个受啊很讨厌，我们有时候受苦，有时候受乐，我苦乐都不受，在我心里边不动。那么佛罗这个俱悉罗已因为这个题目很好了，佛陀就问他说你自己的知见还受不受，就是你的知见还有没有，你还有没有知见，就是你还有没有这个见解。当然是有了，没有见解不成了木头了。那么当时他答不出来了吗，佛陀好，那舍利弗你也不能带走，但是我也不要你的人头，你把头发剃掉跟我出家。这个俱悉罗是这样子出家的。富罗罗弥多罗尼子呢，这是观他父母的名字，富罗罗是他父亲的名字，弥多罗尼是他母亲的名字，尼就是女人啊，儿子就是富罗罗的爸爸，弥多罗尼的妈妈的儿子。他是广说的，在佛弟子里边呢，他说法说的很普遍，所以叫广说第一。须菩提，我想这个名字大家不陌生了，在金刚经里很多了。须菩提啊，解空第一，他了解无论看见什么事情啊，都会悟到空上，一切皆空。那么一空了，他就没有障碍了。说今晚我们有障碍就是不空，一切皆有，比如说有佛、有众生、有鬼、有神，这就是不空。不空嘛，就给你障住了、障道了。那么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，无差别之体是空性，空性嘛是周遍法界，所以他了解这个空理。那么根据经里边讲啊，须菩提是过去的青龙佛再来，是老佛，从前叫做青龙佛，已经成佛了。那么现在啊，示现一个罗汉来替佛呀，替释迦牟尼佛来弘法，也就是一佛出世，千佛护持，这个道理。优婆尼沙陀，优婆尼沙陀呀， 翻到中国话叫做诚性观空，他观一切的这个色声香味触法呀都归于空，而为上首。那么罗汉的部分以这一些个人呢为首，当然下边还有很多很多了，就是舍利弗啊、目犍连呐、居士罗呀、富罗那弥多罗尼子啊、须菩提呀、优婆离等而为上首。那么这些个到楞严法会上的这些个罗汉，复有无量必知无学，并其初心同来佛所，属诸必修修下自知，十方菩萨知觉心意，心奉此言，将求密意。另外还有必知佛，必知佛比罗汉大一点。那么如果罗汉跟必知佛的分别呢，我们可以这样子讲，罗汉呢断烦恼，必知佛不但断了烦恼，而且可以断习气。罗汉叫做声闻，必知佛叫做缘觉，缘觉就声闻缘觉。声闻呢是没有烦恼了，但是习气还存在，习气没有断。缘觉你不但断了烦恼了，而且能够把习气都断了。什么叫做习气呢？啊，你比如说迦摄尊者，迦摄尊者是大阿罗汉，那么他听到这个音乐的声音呢，他自己自动的还会跳舞，这就是习气，习气没有忘啊。所以是烦恼容易断呢，习气不好除。你不要看那一切有很多的这个习气，那不是烦恼，它是习惯性。并其初心，并其初心呢就是缘觉的出发心。缘觉出发心呢，就讲着判教理来讲呢，那就是最初的这个观十二因缘的，就逆顺观察十二因缘，同来佛所，大家都到佛的这个地方来。缘觉跟这个罗汉呢没有办法分。那么必知佛，如果他说必知无学，无学位啊，就是无学可学了，叫做必知无学，就是必知佛在他小乘里边呢算最高了，无学。必知就是必知伽罗，翻到中国话叫做缘觉，修十二因缘而觉悟的。那么以上的这些个舍利弗等啊，修这个四谛而觉悟的，就是声闻与缘觉啊，在因地所修的不同。属诸必求修下自知，这个属啊就当遇字讲，遇到，我遇到了，遇到了必求。这个必求跟罗汉的情况好像上一次讲过，我们不必重复。修下自知，就是夏天，就四月十五到七月十五，这是夏天，就是自己用功的时候，自己反省自己的时候，不出去化缘了，不出去托钵了。那么信徒啊，把这个菜饭呢、啊、送到庙里来供养，不必出去托钵去化缘了，叫修下自知。理由呢，就是天气太热，地下的虫子也太多，因为原始佛教的也不穿鞋，太热啊容易烫脚板，同时一动啊容易伤害虫子，所以叫修下自知。十方菩萨知觉心意，那么不但是必求罗汉必知佛，还有很多的菩萨。我想菩萨呢 也就是一般讲三乘啊，是罗汉啊，就声闻，毗湿佛是圆觉，菩萨就是三乘。菩萨是修六度的，毗湿佛是修十二因缘的，声闻嘛是修四谛，这个是三种的人呢所修的功夫不同，但是都是要解下自知，都是要解下安居，知觉心一。那么在这里也可以参禅，可以请示佛陀，有问题也可以问佛，叫知觉心一。到七月十五这一天呢叫自知，自知啊就是这个互相说过的意思，见闻一。那么比如说大家都做好啊，说我某某啊，在这个三个月之内，你们各位有见到我不如法的地方，或者有听到我不如法的地方，或者你们有怀疑我哪一些个动作不如法，希望你们告诉我，我改过。这就是清净再清净啊，说是知觉心一，心奉此言，很高兴的啊，承奉慈悲的啊严肃，就是很严肃的，很庄严的，不是嘻嘻哈哈的。将求密意，大家呀想求的这个密意，密意就是观心之法，心是密的。一般讲成于宗，行于外，你心里边想什么，外边就会现什么，心里边想什么，外边的这个身口啊就会现。所以心呢是为密意，将求密意呢，将求这个心之所安，叫做密意。即时如来佛坐宴安，唯诸会众宣示深奥，法愿轻重得位成有。嘉陵仙音遍十方界，恒沙菩萨来聚道场，文殊师利而为上首。就在这个时间，释迦牟尼佛伏坐宴安，就是打坐，打坐要伏坐。你比如说我们打坐的时候要把拜垫呢要把它翻过来啊，这是伏坐啊。如果你不翻过来坐的这个方向就不对了。你比如说我们打坐的时候有蒲团啊，或者有竹垫子，要伏坐宴安。这个时间呢你把座位扶好，你才能够安，才能够宴。宴安呢就是心平气和的意思。唯诸会众宣示深奥，那么为大众来宣说深奥的道理。深奥的道理就是禅定的功夫了。法愿轻重得位成有，这时候佛陀既然是有这个动作了，那么在这个大众，就是轻重就大众，法宴宴就是宴席了，这个宴席不是吃菜，是吃法，叫做法宴。我们这个上堂说法的时候叫做法宴龙象众，当官第一地。法宴呢，我们会客的时候叫做宴客，我们说法的时候叫做法宴，我们现在吃法啊，就是如饮甘露一样，叫做法宴轻重，得位成有。嘉陵仙音遍十方界，嘉陵是个鸟的名字。这个嘉陵鸟啊，在它那个蛋壳里边呢，它叫的声音呢就很好听。这可能我们这边没有了，它印度那边有这种鸟，叫做妙声鸟，所以叫做嘉陵仙音。那么就比如说佛陀说法了，如同嘉陵鸟的声音啊，就是在这个五浊或者是六尘的这个包围里边呢，也不受影响。说嘉陵仙音遍十方界， 当时啊，穆建连以神通的力量来测量佛的声音呢有多远，就等于说我们现在讲话门口放一个麦，这个麦克风的这个啊收听器，这个不算粉丝，这是有这个麦克风传出去的。那如果什么这个基建都没有，看你这个声音呢能够传多远。穆建连呢就是往东方走，看听佛的声音呢能够达到多远。但是走到一个国家，就是佛的国度了，在那里听的，还等于佛陀在他耳边讲话一样，那么远都可以听得到。我想这个在心理的作用，我们现在都可以试验到。你比如说，我们一个亲人再远到美国吧，你这么想象他跟你说话的声音，好像就在你这个耳朵旁边一样，这叫心连心。心心相连呢，相应才能听得见，不相应呢，你就在佛的嘴巴旁边，你也听不见佛讲法。当时那个佛国度的这个一个弟子啊，正在吃饭，那么看着这个吃饭的碗就钵呀，这个钵的边上放落一个小虫子，就想要打，佛陀讲你不要打他。那是释迦牟尼佛神通最大的穆建连尊者，他想测量释迦牟尼佛的声音到我们这个佛国度来。你想他在这个娑婆世界是个神通第一，到他们那个国度里边呢，就变作小虫子，变作小虫子了。这个就说是佛的声音呢，变一切处。神通啊，精神是通达的，形象有大小。恒沙菩萨来聚道场，恒沙就是恒河沙，恒河沙的表示数量最多，因为佛陀呀，降生以及这个游历啊，大部分都在恒河两岸。那么，所以他讲经的时候，讲这个数量多的时候，都用恒河沙来比喻。恒河呢，是从这个阿鲁达池，就是雪山呢，阿鲁达池流出来的，所以叫做天堂来。河的宽呢有40里，这是当时的这个40里。我们去看过，好像没有那么宽。也许几千年之后啊，这个两难的这个面积啊，都给拥塞了。菩萨之多啊，如恒河沙这么多，这是个比喻。来聚道场，也都到这个楞严法会的道场来。文殊师利而为上首，那么这时候菩萨众呢，以文殊师利为领导者、领袖。文殊师利为七佛之师，翻到中国话叫做妙德。七佛之师，如果我们认真讲了，他应该为千佛之师。文殊师利是智慧第一，无论哪一尊佛，你没有智慧不能成佛的。我们不要把这个文殊师利当作一个人的形象来看，当作智慧的形态。大智文殊师利，大智舍利弗。莫和穆建连，你也不要把它当作穆连救母。穆连呢，就是表示你精神通达，你就是穆连。如果你的智慧够了，你就是舍利弗或者是文殊师利。我们学大乘佛法的应该往这方面会，不要被这个形象给你困扰着。使波斯匿王为其物方，辉日应灾，请佛公义，自应如来广施真修无上妙位， 肩负青岩诸大菩萨，城中富有长者居士同时返声祝佛来迎。这个时间呢，波斯匿王这个下边呢就是发起序了，前边是祭诵，那就是六种成就通序啊。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什么地方，与哪一些个罗汉，哪一些个辟支佛，哪一些个菩萨，这叫通序六种成就。我们无论是一个法会也好，一个因缘也好，都要多方面的成就啊，有教主，有教义，有教徒啊，有处所啊，你总要讲经，总要有个地点呢，这叫六种成就。从这个下边呢叫做发起序，就是说这一部楞严经啊怎么发起，叙说它的发起。波斯匿王呢是佛陀一个大护法啊，是果王，他的年岁跟佛一样啊，同时啊他翻到中国话叫做月光，那奇树寂孤独园呢啊，奇陀太子就是他的儿子，为其父王辉日迎灾。波斯匿王啊为他的父亲，就是老王，辉日也就是生日，这是辉，就是我们中国话讲的这个不肯讲出自己的父母的名字了啊，就是辉。迎灾就是请灾，请这个三宝。这个值得我们借镜，你做什么功德啊，最好是迎灾，你就是娶媳妇也好啊，这个嫁闺女也好啊，最好是素食，这个给他做很大的功德啊，千万不要杀生。所以金光明经里讲啊，人的短命啊多病啊就是杀生来着，寿命短多病苦，那就是因为你前生杀生。如果迎灾，你就起码免了这个东西啊，吃灾。尤其现在吃素啊，应该是很时髦的一件事情啊，并不寒酸。如果素斋办得好啊，价钱很高的，因为大家平常营养太丰富了。我们在台湾真是就怕不消化，还得政府支喊，大家帮忙啊，多吃米饭呐、啊，就是爱国呀。啊，很多地方还没有饭吃，我们这个地方这个饭吃不了，帮忙大家吃。那么现在就是这个鸡鸭鱼肉不值钱啊，你看那个猪啊好像现在过剩的没人吃了啊，这个就是现在取向于这个迎灾，就是这个办迎，就是办的办这个灾，办灾请人家吃饭，彼此都有功德。请佛公益就是请佛的跟他的弟子在皇宫那个旁边那个左右廊房之间。我想有的到这个从前呢，在这个北平看的皇宫里边呢啊，那就大臣上朝以前呢都在旁边呢，或者是考状元的时候啊，也都在这个皇宫旁边有这个小房子了，这个地方我们都能去看过了啊，那就是不是在正殿，就是请佛供应。自迎如来，他自己果王自己亲自迎释迦牟尼佛，广设真修无上妙位。真修无上妙位也没有标准，你自己因为是真修，你自己是因为无上妙位，那就是真修无上妙位。你比如说你们要拿我来讲，我就认为啊，豆腐是真修无上妙位啊。那么有的时候吃素菜那个什么法菜很好啊，我一看那法菜就害怕，就像头发似的。这个没有标准的，就是无广设真修无上妙位这句话。肩负其愿诸大菩萨，不但是请佛，同时啊 还亲自请大菩萨，城中富有长者居士同时放生，这个城里边呢还有这个长者居士同时放生呢，就是拿这个饭来饭菜来供养生，祝福来迎啊，希望等待佛陀来迎供。长者居士这是两种的这个形象，长者有十德啊，第一个姓要贵，那么在印度那时候有四姓，有贵族，有贱族，婆罗门、刹帝利啊，要贵族才能叫长者啊，这个吠奢首陀不能叫长者，吠奢首说是贱族，这个四姓不通婚的，他这个阶级分得太清了。第二你叫做位要高，要有地位，地位要高啊。第三呢要大富，要有钱，大富而且要威猛啊，好像啊这个很严肃的，很庄严的，那么智慧要深一点，年纪嘛要大一点啊，行为要清净一点，礼貌要完备，上叹下敬，上边赞叹下边恭敬，这个呢叫做长者。居士呢就是居家清修之士，就是身处尘劳而不被尘劳所掩，叫居士。虽然是有家，但是不被家庭的这些个琐碎的事情而累住，叫居士，叫居家清修之士。那么我们现在一般都叫做居士了啊，真正研究起来层次很多，好像我上次也讲了，你受过三规，当然学佛的第一个要拜师父，你不拜师父根本不能叫居士啊，那就说是这个白衣了，白衣学佛者。三规完了之后啊，要受这个五戒菩萨戒，这才叫做优婆塞优婆夷啊，优婆塞优婆夷。那么如果你皈依三宝了，我想应该叫做居士了，在居家用功才可以，不用功还不能够叫做居士。所以是有长者有居士同时犯生，各位也知道这是哪一天呢？是七月十五，因为解下安居生自之日，大家都纷纷地请这个佛呀、罗汉呐、菩萨呀来到家里来吃饭。佛赐文殊，分领菩萨及阿罗汉应诸斋主。这个时候忙不过来了，到处请啊，佛陀就派这个文殊师利，文殊师利是大菩萨了，智慧第一的了啊，分领菩萨及阿罗汉分别地率领啊，分出很多的班次来，叫班长啊，领有一班领的菩萨，有一班领的罗汉应诸斋主，来这个到各家去啊迎供，唯有窝难先受别请。哎，这个时候就出毛病了，一点名啊窝难不在，窝难是佛的侍者啊，而且是佛的堂兄弟，那么他的岁数很小，是这个跟佛的儿子同时生的。佛的儿子呢，罗侯罗呀，是在这个佛成道这一天生的。但是佛成道这一天呢，在经里边有不同的说法，有的说35岁成道，有的说30岁成道。我想相差不到5年呢，也倒无所谓。中国跟这个印度这个时间这么久了，我们不必去管它了。总而言之，这个窝囊呢跟这个罗侯罗呀同时生。 小孩子，那么到25岁啊，才出家给佛当侍者。那么每一部经上啊，都讲如是我闻，说这一部经啊，是我窝囊听到的。当然《楞严经》是他听的不错的，这《楞严经》这个方等会上啊，应该他在场，可能是窝寒会上有问题。那么根据经里边记载，窝囊出家的时候啊，有四个条件，说我要见佛就见佛，不用传达啊。如果我要想见你呀、啊，要经过哪一个传达呀、啊，那我不干。